起同心服事，这样的服事真的是很美哦。我为此来向主感恩。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祷告与复兴。上个月份牧师跟长老们就已经规定好，一月份要讲的信息都是祷告，而且规定要马上交题目。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第一个反应哦？我第一个反应心里面就是想说，哇！因为我回去就跟我的太太、我的姐妹分享，我说：“下次要讲祷告，我觉得我的弱项是祷告。”结果我的姐妹就回答说：“请问你有哪一项不是弱项？”那我就想说，姐妹干嘛讲话那么实在，对不对？你这姐妹讲话稍微圆滑一下也可以啊，姐妹们。讲话也要体谅到我们弟兄里面脆弱的心灵，好不好？可是的确，的确，我觉得要讲祷告不容易。讲祷告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很多的时候我们什么没听过，各式各样的方法、秘诀，我们听到听很多，但是我不晓得，祷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分量呢？所以不容易不在于讲，不容易在于做。瓶颈哦有很多，我觉得很可能会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祷告。再者，我们比较属灵一点，我们知道上帝什么事情都知道了，为什么要来祷告？后来我可能会觉得说，其实我也有祷告，至少我一天三次都有祷告，早餐、中餐、晚餐。当然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早餐没吃，所以可能就还有现在是高科技的，我们祷告是一种交通，交通现在高科技的都是用那种 visualize， 对不对？所以主祷文印出来贴在餐桌上自己看就好啦。所以祷告不容易，祷告不容易。我们觉得说上帝可以来听我们的祷告，那祷告我们要常常来做，到底有什么动力？祷告到底有什么原则？祷告到底有什么果效？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才能够带出那真正的改变。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也听过这样子，就是说长老讲祷告，讲员讲祷告啊，让人睡觉。不过如果你回台北市，我们坐计程车的时候，计程车司机一开车，我们就迫切祷告。所以希望今天都把我当成计程车司机哦，我们可以带书，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祷告。所以不容易，但是祷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操练，也都是我们必须会的。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哦。其实祷告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需要祷告的时候。譬如说，如果我们至亲的家人当他患了很极大的健康的问题的时候，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关系破裂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怎么办？当教会面临到极大的挑战、有极大的破口，我们都束手无策怎么办？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会有那爱莫能助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有那个双手一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只有回首仰望神，我们只有来向神呼求。但是基督徒，我们也千万不要等到我们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等到我们所有的路都走遍了，最后我们才说不好意思的才回来找神。我们应该要常常来祷告，我们应该是每一天都可以来经历的，来经历祷告的能力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常常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今天要来翻开圣经使徒行传四章23到33节，我们大家翻开圣经使徒行传四章23到3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有大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里经文说，祷告完了，使徒有大能力，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就恭敬的俯伏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来教导我们怎样来跟你说话，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多方的祈求，让我们可以为自己祈求，我们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为我们的家庭祈求，我们更为万国万邦来祈求，我们为神你的国度来祈求。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行传是什么样的行传？使徒行传就是使徒的行传。使徒们彼得、约翰、雅各，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们的行传。使徒是被差派去传递信息的人，什么信息？传福音，去传道。也有学者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从第一章开始，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说圣灵会降在众圣徒他们的身上。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到圣灵像疾风像烈火降在他们的身上，圣灵一直运行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一直运行在当中，一直运行到今天。也有人说使徒行传叫做教会行传。上个月我在山上，我们有一个同工的退休会，我也用使徒行传来分享了教会的生与长这个讯息。从主耶稣的托付开始，主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主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这句话主的话语就展开他的工作，教会就产生形成。在第二章，第二章四十七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样子的 pattern， 主的道兴旺，得救的人数加增，这样子的 pattern 是一直在重复的，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从六章、九章、十二章、十六章、十九章、二十八章，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的数目加增，一再的讲到教会的生与长，一再的讲到他们传道，他们兴旺，他们成长。所以在初代教会其实很不容易的，初代教会这一群没有社会背景的，没有政治势力的，没有军事力量的，没有学位的，没有财力的这些门徒，他们当时没有飞机也没有网络，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我们的网站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可是竟然在短短的二十年当中，神国的道，基督耶稣的事，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开头所教训的，到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范党传讲神国的道，神的道就兴旺起来，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传到罗马，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在当中 并不是没有挑战困难，也并不是没有拦阻的。如果你来看第四章开始，教会的外部有挑战，当局跟公会来审问。第五章开始，你看到教会的内部也有一些软弱，有一些虚情假意的人，像亚拿尼亚、像撒菲拉，他们有欺哄。甚至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到教会内部有危机，内部有怨言，有人带着极深的偏见来攻击教会，所以是有挑战，是有困难的。但是不论如何，你发现神仍然掌权，神仍然眷顾，耶稣的话语仍然工作，你看到圣灵的引导与能力继续的成就了教会的生与长。在困难在挑战当中，神耶稣圣灵仍然运行，让教会生与长，这是上帝的作为。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又当如何呢？我们来说，我们又应该做什么呢？所以我倒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使徒行传，就是祷告行传。你如果看整个使徒行传的话，关于祷告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前前后后至少记载了27次，几乎平均起来每一章，使徒行传28章，平均起来几乎每一章都有祷告。你会发现从第一章开始，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是在楼房里面祷告，我想那时候大概不到20个人，他们就怎么样，你看到1章14节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同心合一的祷告，结果一下子变成120个人。那第二章五旬节的，我想大概是7、8天以后，马上你就看到圣灵降临一再的，你会在这整本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很多的事情，门徒从祷告开始，神就做工一再的，你会看到门徒一祷告就怎么样，门徒一祷告你就看到复兴，复兴就来到，就许多人得救，门徒就领受了许多丰盛的恩典。叽叽呼呼哦，在使徒行传你来看，其实教会是用祷告开始的，教会是用祷告开始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年为什么要定我们今年的主题，2015年是从祷告到复兴，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月份要定一切都要从祷告开始。像我们今天打开的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一开始其实教会也是在极大的困难与挑战当中的。如果你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这里顺便提一下哦，使徒彼得虽然他只是一个渔夫，不是什么神学家，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在圣经当中有讲到哦，但是他在祷告当中就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上次在四章之前，上次他讲到3000人信主，第四章的时候男丁约有5000人信主，所以你看到教会是在快速的成长。但是在快速的成长的时候呢，忽然你看到这里，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结果使徒彼得跟约翰就被捉拿，他们被公会来审问。然后23节，我们今天要看的23节，二人既被释放，他们就回到会友那里，结果他们就一起怎么样，他们就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我想在这里有3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在这段经文从这个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到3方面。同心祷告有什么样的动力？同心祷告的原则是什么？同心祷告带来什么样的果效？我们可以从这3方面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学习。好，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同心祷告有什么样的动力哦？不容易，但是有什么动力？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学习。第4章第23节，这里就讲到说，他们就回到会友那里去。这里有一个就祷告，而且是一起的祷告。这里这个就字好像是很自然的，好像是常常的，好像是随时的，他们就一起祷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在刚信主之后不久， OK， 那我也蛮喜欢参加教会各式各样的聚会的，不管是崇拜的聚会我喜欢， 讲道的聚会我喜欢，团契的聚会我喜欢，这个查经的聚会我也喜欢，趴辣的聚会当然是一定要拨空参加的，但是有一个聚会我却有点却步、哦、你们猜是什么聚会？祷告会，是不是大家都有同感？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去参加祷告会哦。那这个祷告的聚会常常带领的是长辈一些牧师或长老，他们大概十几个人，我们或坐或站，他们就会说好，我们现在开始轮流开口来祷告，而且说是要凭感动，有感动的就开口。我那时候我想我可能年纪还小，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凭感动，我就在那边想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而且最可怕的是有些时候突然就停住了，停住的时候你就看见好像空气中那种很冰冷的状况，好像不晓得要怎么办，我心里就很害怕，我就想说 要不要开口。然后最可怕的是有时候带领的长辈会说好，现在大家轮流祷告，那我心里就哇，一我还不知道怎么祷告，二这个很多长辈我也不是很熟，我都不晓得要怎么样来讲哦，更何况要在大家面前来祷告，我就觉得心里面很有很大的压力啊。后来基督徒做久了，我就比较知道要怎么样祷告，但是又有另外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不太容易为别人祷告，不太容易为别人祷告。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些时候我要迫切祷告的是因为我要找到一个工作，他要迫切祷告的是因为他要找到一个女朋友，这里面没有交集，这里面没有好像事不关己，你就没有办法为别人祷告。可是等到熟一点呢，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弟兄姐妹越来越熟了之后呢，弟兄姐妹其实常常有祷告的请求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很踊跃的也愿意帮人家祷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有人问你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答案都是我很好，我还 OK， 不好意思让人家为你祷告。我想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可能会在祷告上面遇到的瓶颈哦。所以我们用23节、24节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借鉴跟学习，就是同心祷告的动力在哪里？在关系。有关系是可以敞开的，有关系就会有负担，就会产生动力。大家来看这里讲的23章，会有那里，他们就回到会有那里。会有这一个翻译在圣经当中是第一次翻译这样子的哦。会有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会有的意思是自己人，会有自己人。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的时候， NIV 翻译做 their own people， 自己人。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好像是家中的成员，是有那样子的关系的。不论是在教会在小组，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个有亲密的关系的，是可以让祷告可以在那里自然的，在那里常常的，在那里愿意的来发生的。然后你看到他们后面，他们可以把所发生的事情怎么样都告诉他们，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这样子的群体，这样子的教会小组就像是一个家一样，他们可以因着关系把自己敞开，你可以愿意把你的事情敞开一五一十的告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不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譬如说彼得会不会说哎呦我不好意思耶，我刚刚才被抓，才被审判呢，会不会觉得很丢脸，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其实几乎很多的时候要弟兄姐妹帮忙祷告的都是不容易开口讲的，不是吗？若是没有一个关系，特别有些时候我们好面子的话，我们当然就很难开口告诉人家要来为我祷告。那要有关系，有关系我们自然就能够敞开，而这个关系是要建立在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的。如果你来看第4章第24节，他们一听见 就马上同心合意的来向主祷告，他们能够异口同声，他们能够有志一同，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同心合意的祷告。这里讲到说，他们祷告说：“主啊，这个主非常重要，基于同一位主，我们都有同一位主，他爱我们，我们就可以爱他，然后我们就可以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因为主，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关系。而且这个主，这个主这一个字，强调了一个绝对的主宰权，常用在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上。这个主很特别的字，强调的是一个主宰权，特别常常用在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心祷告是要服在神的主权下的，我们的同心祷告是要服在神的主权下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合意。真正的同心合意，为什么？因为你有你的心，我有我的心，但是我们同在神的心上。因为你有你的意，我有我的意，但是我们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啊？同心合意，同心，同神的心，合意，合神的意。所以我用一段话是 C.S. Lewis 讲的，他说我们祷告就好像在一条小船上面，我们祷告就好像是在一条小船上面，我们用绳子把岸拉到船边来，我们用祷告拉近我们跟神的距离，也拉近我们彼此的关系。那我想请问大家哦，到底是船拉向岸还是岸拉向船？当然是把我们用祷告把我们拉近神，把我们的心意因着祷告越来越拉近神，越来越拉近神，我们就越来越近。所以是神有主权，我们有顺服，然后我们这个群体，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小组，我们集体的来顺服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可以彼此拉近，我们就可以彼此代求，我们就可以彼此勉励。这样子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再来我们看下面同心祷告的原则，我们在这一个祷告当中有一些属灵原则，我们也可以来学习，里面有一些模式我们可以来学习。祷告不只是一个义务与责任，祷告更需要有一个合宜的态度。你如果看四章二十四节，他们就高声向神说，这里的高声是不是大声？有一个妹妹跟哥哥一起祷告哦，这个妹妹就大声说，祈求上帝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一台脚踏车。哥哥就说，上帝不是耳聋，干嘛那么大声呢？妹妹就说，可是隔壁的阿嬷她重听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的意思吗？这里讲的当然上帝不是耳聋，高声不是大声，可是这里讲的高声是 raise up， 是举起我们的心，是情辞迫切的祷告，是赤露敞开的祷告，是真诚的祷告。重点在真诚、啊、我们有时候刚开始祷告我们不会祷告，可是不会祷告我觉得没有关系，你跟神有什么就讲什么，重点在真实。但是这个阶段以后，你看到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引用了诗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这里就是他们诉说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工会的迫害。旧约的时候大卫王写的诗就已经预言了外邦的争闹，万民的谋算，不论是世上的君王臣宰，或者是现在的希律王本丢比拉多，他们要来反对我们，其实是要来抵挡谁？是要来抵挡主，是要来抵挡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抵挡 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些诗篇第二篇就已经写了，但是君王要来抵挡主耶稣，但是没有用，因为比起那造天地的上帝来讲，这一些世上的君王、世界上的当权者要来反对主，其实是神的工具，只是为了要来成就神的工作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世上的君王反对神，但是其实世上的君王是在神的手中，好像什么？好像垄沟的水，怎么样？这个水可以随意流转，意思是神掌权。这一段经文在箴言21章哦。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里，他们引用了大概1000年前的圣经的诗篇，引用了神的话语，这样子的祷告，是不是更有确定、更有肯定、更有力量？所以多读圣经，我们对圣经熟悉，对我们的祷告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今年为什么教会要为大家预备这一本用诗篇来祷告的书哦。相信如果我们用这一本书，我们每天来操练，对大家的祷告会很有帮助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一宣布，就已经有160个人来登记的。这个礼拜我们继续能够让大家登记，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来登记的。听说在北美这一本书已经都收out了，所以现在下一批的书要从亚洲船运过来哦。我很为弟兄姐妹很这样子愿意热心的愿意的来学习，我为此非常的感谢神哦。好，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看看他们向神祈求的原则。他们向神祈求的原则在第29节这里，你看到他们说求主鉴察。现在鉴察这个字是求主来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们是要来向神来陈明我们的心境的，是要来恳求主来帮忙我们的。结果你看他们在这里面恳求什么？这里有一个原则哦，有些时候我们教会跟小组，我们让大家祷告方便，所以就会有一个祷告单，方便大家祷告跟记录。我们提供了这个祷告单，但是基督徒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像团购的订单在下订单哦，不是说我们要脚踏车一台，要 iPad 2部，我们要找女朋友的2个，要念大学的1个。 No， 不是，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当然这些都我们可以来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祷告，他们是一方面求可以大胆的放胆传道，另一方面是求神的手来介入，来医治疾病，来行出神迹奇事，因着主耶稣的名。你会发现他们祷告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上帝的事情先摆在前面。他们先求神的事，把上帝的事先摆在前面，其他的自然神都会加给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原则哦。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态度很重要，是要真实的，然后要用圣经的话的，然后祈求的原则把上帝的事摆在前面。这是我们这段经文可以学习到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同心祷告的果效，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哦。我们来看31节到33节这里，就是同心祷告。你看同心祷告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这样子观察31节到33节的话，你会看到同心祷告会经历神的大能，会带来全面的复兴。32节，他们一同心祷告完之后就怎么样？聚会的地方震动。对，我从台湾来的，我想说聚会的地方震动是不是地震了，要赶快跑？不是，这里聚会的地方震动是神同在、神显现的一个现象。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第19章，在西乃山的时候，神降临的时候，片山也是大大的震动。不仅如此，31节，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一同心祷告，圣灵降下，一祷告，圣灵充满，圣灵就带下能力，让他们可以得力，可以得胜。结果呢？结果他们就敢于放胆讲论神的道，因着圣灵的充满， 蛮有胆量，可以不断的向前的，可以让神的道被广传的。所以同心祷告带下来这样子的果效。再来我们更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32节，他们是一心一意的，因着祷告圣灵连接他们，因着祷告他们变成一。这里原文说是成为一，是一体的，因着同心合意的祷告让他们更加的成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东西都大家来公用。我来说明一下，公用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规定来共用，而是自愿的，有人因着爱的缘故把所拥有的拿出来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这里的重点是在合一，这里的重点是他们当中就因此充满了爱。所以同心祷告不只是外面有能力，更重要的里面有爱的能力，因此他们就可以彼此相爱，教会成长很快，这么多人没有吵架，反而彼此相爱祷告。最后我们来看33节，他们就有大能力，而且可以勇敢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让每一个人都蒙大恩。一祷告经历神的大能，一祷告就蒙神的大恩。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哦，31节到33节，其实让我们非常深受激励哦。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会有什么样的果效？其实，这样子全面的复兴是耶稣的应许哦。耶稣应许我们，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就必怎么样，就必为他们成全。”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当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那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必成全。这是耶稣说的。耶稣也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捆绑，我们释放，在天上也要捆绑释放。这是何等大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来用。所以你会看到同心祷告带来能力，带来得胜，带来复兴。在圣经当中其实到处都有例子，我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第11节到第12节，那里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与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征战，结果呢，他们派的是山下打仗的是约书亚，约书亚他很能打，但是不是关键，胜败的关键在哪里？在山上。山上的摩西祷告，摩西何时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垂手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要持续的祷告，可是持续的祷告要坚持下去，祷告手会酸，那怎么办？要有伙伴，伙伴是谁？亚伦跟户尔，他们三个人同心合作。这里说的不是山下的人多有才能多有恩赐，而是山上有祷告，不是单兵作战，是团队合作，是同心祷告，同心祷告必定带来得胜。这样的经历不仅是圣经上讲，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你也可以感受得到的。我记得我在短宣队，我也跟短宣队分享过，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祷告所带来的能力。你会发现在祷告当中，你会亲眼看到一再的孩子们在你的面前被神的爱来融化，愿意来相信，愿意来接受救恩，非常大的转变，从拒绝到愿意，从不可能到变成一个奇妙的神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祷告。你会看到一个一个一个连续十几个孩子在你面前这样子大的改变，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无敌铁金刚一样，蛮有能力，是越战越坚强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祷告。我们在远处宣教， 可是却可以感受到在神和世大家的带导，好像前面在打仗，后方要有祷告。要不然有些时候同样的团队，同样的 program， 同样的同工，但是我们去却发现好像踢到铁板一块，好像所有的努力都好像消失无踪，好像看不到希望，孩子们就是不理你，孩子们就是顽固，没有反应，连拍桌子也没有用。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有点像太空说，就常常会想说 Houston Houston， 我就会呼叫基地到底有没有 power， 到底有没有 power。 然而当我们同工愿意一起来进食祷告，我们来专心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那天翻地覆的转变。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晚上我们祷告之后，孩子们在那边痛哭流泪，我看到圣灵的运行，许多的人心就被医治，许多的人他就愿意悔改，真的是很奇妙。愿意弟兄姐妹都可以来经历这样子的奇妙，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教会在每次短宣队被拆派出去之后，我们在墙壁上要贴一个祷告勇士的这个带祷的单子，因为我们需要随时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短宣队。今天我是用一个初期教会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哦，但是其实初期教会他们所遇到的这个困难与挑战是远远的大过我们现在教会会遇到的任何的挑战。他们那时候的挑战是怎么样呢？是会有被杀头的危险，雅各被杀，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但是他们的祷告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经历祷告的大能，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作为，我们可以看见个人、家庭、教会的复兴，一切都要从祷告开始。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天上是有一切的能力的，但是在地上我们要用祷告把地跟天连结。当我们把地跟天连结的时候，就把能力带到地上，否则就好像发电厂有许多的能力，插头没有插，当然无法支取力量。当我们愿意用祷告把插头插上去的时候，该转的就转，该亮的就亮，该运行的就运行。所以有人说，我想这句话是 Charles Spurgeon 所讲的，他说我们跟天上的距离，我们跟天上的距离跟我们膝盖对地上的距离成反比，我们跟天上的距离与我们的膝盖跟地面的距离成反比。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趴一下，当我们的膝盖跪地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跟天连上了，我们就跟天连上了。天上的能力、爱、意向、旨意、复兴就通通都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我们头脑可以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嘴巴也可以讲很多事情，我们手也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用膝盖，我们要一起来同心的祷告。这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我想弟兄姐妹， 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们的生活好像软弱，好像没有力量，好像我们跟人的关系破碎，好像我们的家庭没有平安，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很多的试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那时候请弟兄姐妹试试看，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跟你的弟兄姐妹祷告，跟你的妻子祷告，跟你的太太祷告，跟你的孩子祷告。当你愿意这样来祷告的时候，你会有所经历的，你会发现有那奇妙的改变的，你会经历神那奇妙的祷告的大能的。所以祷告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个人可以祷告，夫妻可以祷告，家庭可以祷告，小组可以祷告，教会可以祷告，在聚会当中可以祷告，在 email 上面可以祷告，在电话上面可以祷告，在 iCloud 可以祷告，在 Hangout 可以祷告，在 Nine 上可以祷告，在 WeChat 上面可以祷告，早上祷告，下午祷告，在睡觉前可以祷告，在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在工作的时候可以祷告，在走路的时候可以祷告， 在运动的时候可以祷告，在洗碗的时候也可以祷告，还有呢，在祷告会也可以祷告。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你会看见神的能力，你会经历圣灵，你可以让我们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复兴，让这一个地方我们被主来复兴。因着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愿意我们中华归主教会2015年是一个充满祷告的一年。愿我们的神祝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阿们。我们请敬拜的团队上来，我们要来唱这一首主导文。主导文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跟神祷告。我们来唱主导文。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一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勇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的事寻求，在主殿中瞻仰永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永远。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再唱主导文，用主导文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众人的祷告，陈明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求主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祷告来到主你的跟前。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你诉说，让我们在黑夜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你呼求，我们在白日我们可以扬声欢呼，我们在死因幽谷的时候我们更可以来向主来流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众圣徒我们愿意来同心祷告的时候，主你就赐下能力，让我们所有的众圣徒，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圣洁，我们每个人更加的有爱，我们每个人更加的愿意来服侍，以至于我们当中满了主你带来的复兴。主，我们愿意在这里同心向你呼求，在2015年你用祷告来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膝盖来服侍你。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主你的能力降下，主你的圣灵来引导，你就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你就复兴我们每对夫妻，你就复兴我们每一个家庭，主你就复兴我们这个教会，主你来复兴这地，因为这是你的国度，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在2015年我们好好的来同心祷告。谢谢主，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来唱三一颂。